Okay? 得唔得？ 我哋啱默想嘅经文咧，就系耶利米书三十二章四十三到到四十四节吓。你备课嘅时候咧，可能都睇过呢段经文噶啦。咁我哋一阵都会再睇添。咁啊，同我哋今日嘅主题相关，所以先同大家有啲默想嘅一个时间先吓。好嗱，咁我哋会有少少引言复杂嘅部分啦。咁就即系吴俊路嘅发展嗬。咁啊。 基本上我哋上一次介紹嗰個書目嘅時間咧，咁基本上呢唔同嘅書咧，佢有陣時嘅進度有啲唔同。嗱，譬如 Walter Kaiser 嘅當中咧，咁佢聚焦就喺五經嗰啲嘅律法嘅一啲嘅記載嘅裏頭咧，集中喺嗰度嚟到去詮釋，有一啲嘅戒命、一啲嘅律法裏面去介紹咧舊約倫理，咁所以就好集中曬喺五經嘅一啲嘅部分。 我哋嘅進路當然大家知道唔同嘅，我哋嘅呢個進路就係會包括成個舊約嘅正典，咁啊，然後有一個嘅典範介紹，咁我哋一陣會介紹嗰個倫理嘅三角啦。嗱，亦都順便再提一提啦嚇，我介紹書目嘅時間又好，第一課又好，同埋俾啲附件俾大家睇嘅時間又好，大家要先明白一下咧。 我哋呢一個課程係基督教嘅舊約倫理學係嘛？聽落好似唔知怪怪地咁係嘛？即係我唔知你點樣理解，應該如果睇埋啲資料，你應該明㗎嚇。同埋基督教倫理學有咩分別咧？咁嗱，基本上簡單嚟講，如果係我哋講基督教嘅舊約倫理學又好，新約嘅倫理學又好，嗰個進路咧，佢哋比較接近係用。 聖經神學嘅角度咧，去探討聖經啟示嘅裏頭啊，當時嗰班子民佢哋嘅行事為人咧，應該係有咩內容，應該有咩嘅即係準則啊，嗰個係聖經神學裏面探討嘅一個嘅進路嚟嘅。咁所以某個方面嚟係描述性嘅，描述翻舊約啊，即係嗰班子民。 啊！佢哋作為神嘅子民，應該即係行事為人係有咩嘅規範，有咩嘅準則啊？邊啲係唔道德嘅啊？唔合倫理嘅，邊啲係合乎佢哋嘅一個嘅即係行為嘅規範啊？明白嗰個情況嗱。當我哋提到基督教倫理學嘅時間咧，嗰度就。 由聖經嘅層面就進到去此時此地21世紀，我哋作為即係神嘅新約子民又好，現代教會嘅門徒又好，我哋喺當中即係喺呢個處境嘅上面，我哋應該有咩行事為人嗱？咁嗰處嘅時間咧，就某個角度嚟講就係一個系統神學嘅一個反省嘅一個嘅結果嚟㗎啦。 即係聖經神學，我哋就係整理有系統嘅整理聖經啟示嘅當中嗰啲嘅信息啊嘛，係咪？聖經嘅裏頭，所以係回顧翻2000年前又好，3000年前又好，當時一個嘅情況嘅裏頭，究竟神俾咗咩信息俾當時嘅子民？嗱，呢個係聖經神學，佢有系統性去整理呢個結果。咁而喺聖經倫理學嘅裏頭就係問我哋特別問就係呢班子民嘅裏頭，佢哋應該有咩嘅即係對神應該係點嘅，對人應該係點樣嘅，對其他嘅列國嘅人又點樣啊等等嘅一個探討。去到聖經倫理學就我哋問應用㗎啦，我哋要問就係而家此時此地嘅裏頭，我哋應該點做？ 咁嗰度嘅時候就應用嘅層面比較闊。嗱，呢度亦都係系統神學裏面咧，喺當中都係神學係嘛？一個叫聖經神學，一個叫系統神學。系統神學嘅裏頭就問我哋喺當中明白咗聖經嘅啟示嘅信息之後，點樣應用喺此時此地？現代嘅應用。嗱，用簡單，我上次都有少少提啦，就用研經嘅步驟去，你就容易明白㗎啦。 即係你讀聖經嘅時間咧，我哋有一個叫歸納式研經法（OIA） 得唔得？觀察、解釋同埋應用。聖經神學如果用呢套嘅進路去解釋嘅時候，比較上係觀察同埋解釋為主。 應用就少少地，你有啲反省就應用啦。但係佢重點唔係嗰樣嘅，得唔得？而即係系統神學又好，或者係基督教倫理學又好，就要問埋應用。你明白咗聖經嘅信息之後，喂，今日我哋點應用啊？即係喺即係而家21世紀點應用啊？就會著重嗰個層面。嗱，明唔明白嗰個分別？咁所以喺我哋呢個課程嘅裏頭，因為係舊約倫理學咧。我哋比較着重係讀聖經嘅，其實同大家點樣整體去讀舊約聖經嘅裏頭，明白喺對神子民嘅裏頭有咩嘅憤悔，以至佢哋應該點樣處事為人啊，係即係聖經科嚟嘅，不過係聖經神學嘅科，明白嗎 ？OK 嗱，所以去到基督教倫理學嘅時候，因為要講緊應用此時此地嘅時間咧。咁佢哋喺當中就聖經倫理學係一個最重要嘅基礎，因為對基督徒嚟講，聖經啟示係我哋最重要嘅權威嚟嘅。咁所以你一定係即係聖經倫理學嗰度係你一定要先研讀咗先，或者先有個基礎，你先至可以講今日基督教嘅倫理學嘅應用，明唔明白？不過通常我哋如果講基督教倫理學嘅時間咧。有四個元素，我哋喺當中要探討嘅，或者喺當中要留意。最重要就係聖經所以我哋呢一科係好重要嘅基礎。最重要係聖經，因為權威所在。其次係乜嘢呢？就係教會傳統。究竟喺過往2000年教會唔同嘅時代嘅裏頭，究竟點樣嚟到應用聖經？點樣嚟到係即係喺呢啲嘅倫理問題裏面有一啲嘅反省應用？嗰度就牽涉咗教會歷史啦，同埋喺歷史神學嘅裏頭嘅一啲嘅整理啦，得唔得？第三係乜嘢呢？第三就係理性思考，你點樣喺當中去即係思考呢啲嘅即係倫理問題，整理佢喺當中有嘅一啲嘅諗法，唔同嘅進路，理解佢嗱呢啲好重要嘅，要用理性。第四個層面要有埋咧，就是、切身經驗。我哋喺當中對於呢件事情即係譬如喺當中政治嘅問題咁又好，咁你面對緊呢個問題嘅時間有咩切身嘅感受係嘛？咁即係最近呢個禮拜嘅裏頭，咪反惡法有啲人話咁樣，即係對於個法例定立嘅裏頭，你點樣評價佢得唔得？咁所以就會牽涉多啲呢啲層面㗎啦。我哋呢一科就放咗喺第一個層面，就係聖經嘅。嗰、那個信息嘅探討，大家明白嗰、那個有少少個分野好嗎？有機會咧，我哋可能都係可能喺基督教倫理學嗰度咧，可能要有啲著眼都唔定啦，因為過往都冇喺即係教會層面嘅裏頭介紹過呢一方面都同大家睇聖經嘅翻翻嚟啦，我哋正路啦大家睇我哋嘅講義，好落嚟我哋先複習翻我哋嘅倫理三角舊約倫理嘅架構，我哋用三堂嘅時間介紹啲個倫理三角。之前用咗兩堂啦，第一堂我哋介紹係神學嘅角度，簡單嚟講就認識神即係從舊約聖經裏頭認識神係一位點樣嘅神。嗱呢度就影響緊即係我哋嘅倫理嘅一個表現㗎。第二，我哋上一堂課就喺當中去到第二個角度，就是、B 嘅角度咧。就是社會的角度，或者是以色列人他們的一個對自我的認識，究竟這個民族這個群族的裏頭他是怎麼來的他們在當中跟神有什麼關係，以致影響他們身份的定位，由他的身份定位的裏頭跟神的關係的裏頭就顯身他怎樣待人處事。上次我們介紹了這個角度，行不行？好，今天我們就會介紹第三個經濟的角度，土地的角度不過先用少少時間呢，我們略略溫一溫前面那兩個的角度，給大家有少少印象好嗎？先略提一提神學和呢那個社會的角度當我們提到神學角度的時候，你還記得我們第一堂課就有提到舊約的倫理是建基在神學的上面，因為那個講子民的道德倫理表現是跟神是息息相關的嘛，我們提到是嗎？當你認識神他的性格啦，他的旨意啦，他的行動啦，還有他有什麼的目的的時間呢，這四個範疇裡頭都影響著神的子民 究竟在當中怎樣去、啊、待人處事，是嗎？咁所以喺第一堂課嘅裏頭，我哋特別提到就係話喺舊約倫理，即係以色列人佢哋嘅起源啦，佢哋嘅歷史啦，倫理嘅內容啦，倫理嘅一個嘅動力啦，都係喺當中以神為中心。所以喺當中你認識神，即係你越認識神嘅時間咧，你就知道有咩規範，知道應該點樣去行事為人，係嘛？所以我哋當時特別介紹到聖潔嘅角度，係嘛？即係神係聖潔嘅，所以你哋一切所行嘅事上都要聖潔。嗱、就係、簡略嘅裏頭有呢個嘅意味喺處。咁所以四個重點就係話以神為中心嘅起源啦，以神為中心嘅歷史啦，同埋以神中心嘅內容同埋動力。咁我哋亦都最後尾嘅時候提到就係呢、這個先決條件，就係神主動嘅恩典同埋救贖係佢哋嘅起源所在。成個架構就係歷史嘅架構，因為神喺至今未來佢都喺歷史當中有佢嘅作為。喺歷史嘅，我哋有陣時話救恩歷史係咪？就喺歷史嘅裏頭呈現緊神嘅作為。第三特別內容嘅部分就係榜樣嘅一個跟隨。嗰、那個榜樣嘅跟隨就話神嘅性格同埋佢嘅行動就成為神子民一個跟隨嘅一個嘅即係典範一個路線所在。我哋有陣時講就係即係神嘅道啊。OK， 最後啦，我哋點樣有動力去行好呢？即係去惡揚善呢？咁嗰、那個就係我哋點樣經驗咗神對百姓嘅方式，佢點樣拯救佢嘅百姓，點樣愛嗰班百姓，我哋作為神嘅百姓，或者以色列人作為神嘅百姓，佢經驗咗呢份嘅恩典，呢份愛就成為佢嘅動力去敬畏神，成為佢嘅動力，你喺當中愛神愛人愛人如己，得唔得？咁呢度就係第一個角度嘅裏頭嚟到牽涉咗。上一堂課我哋介紹第二個角度就係社會角度。當我們談論到社會角度的時間，你知道上一課的裏頭我們基本上呢就先介紹了那個救贖的典範，仍然都是在以色列人這班人的上面。為什麼會有以色列這班人神因為要去回應罪惡的問題，以致他的方式就是在歷史的裏頭他要建立一個暫新的一個的群體，暫新的一個角度，就是以色列，讓以色列這個的國族這個群體成為一個救贖的典範和祝福的一個工具，以致萬民得福。這是在當中舊約讓我們見到這個救贖的典範。因著這個的典範的緣故，以色列它固然是在萬國當中的一員，但是它有它的獨特性，它的獨特性至少有三方面的裡頭去展露出來。第一是在他們的整個國家歷史的起源的上面很獨特，因為他們是受神在當中去呼召出來出埃及，是嗎？然後在當中與神立約，成為立約的子民。這裡是在當中沒有其他國家的人是有這個的獨特的一個的起源。第二，宗教上是獨特的，同古近東的一些的民族不同，他們通常很地域性的可能是有形有體的偶像然後跟農業有關或者跟地形有關但是以色列人的神卻是無形象的，行不行？然後在當中是超乎地域的。第三，在道德上是獨特為什麼在道德上是獨特？因為他所信奉的獨一的真神就帶給他們那個道德的層面的裡頭有一些特色的地方。 OK， 好，那最後我們聚焦回在以色列這個神的典範的裡頭仍然都是我們去回那條整條的主線。舊約的裡頭整個主題就是以色列人被呼召成為萬國的典範，這是神的一個救恩計劃，亦都是當中很重要的一個主題所在。小結的部分我們特別提到了，當我們從社會角度去看舊約，認識以色列這個的國家或者這個的群體的時間呢，在道德層面的裡頭就是 以色列人作為一個範例的一個的社群，我們在其中要了解和應用舊約這倫理道德的時間，怎樣用這個的舊約聖經記載他們的故事又好，吩咐又好，先知的講論又好，甚至智慧人的講論又好，我們怎樣用應用在倫理道德的時間呢？我們免走兩個極端。第一個極端就是說完全跟足他們，就是大大小小都跟足他們，就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他們不吃得豬，我們說我們又不吃豬了，是吧？他們不吃得血，我們又不吃血了，就是等等，然後他們要行國禮，我們又要行國禮，就是每一樣都跟足，未必是要這樣做，不是走這樣的極端。第二另一個極端我們不會走的，就是說我們不會只是看以色列人這些是歷史的記載，只是我們認識歷史的，跟我們無關的，即是它是一個另類的民族，以前的幾千年的一個記載，跟我們無關。不是啦，我們在當中仍然可以應用在基督徒啦，甚至全人類生活的裡頭，在當中有一些的指涉。特別我們用了一個例子，就是基督的道成肉身，是吧？來到世間，然後就說信奉他要做主的門徒，就跟隨他腳中行，用這個例子來到在當中來到是帶出以色列人的典範作用呢，都有這個的作用在處。當理論上和實際上要面對一些的即社會倫理問題，這裡是講緊基督教倫理學，我即係講緊得唔得？即係要應用喺我哋此時此地嘅時間咧，我哋就可以用以色列人佢哋嘅社會形態同埋佢嘅特性、佢嘅典章、律法、理想作為一個範例嘅參考。即係呢度我哋呢科嘅裏頭就係有呢個作用。當然仲要參考新約啦，因為仲係新約倫理學啊嘛。不過我哋冇開啫，即係有嗰本書大家嚟睇係咪都要參考埋，因為聖經係在道德倫理上是我們信仰最重要的一個權威所在。好，介紹完了，那我們就進入到今堂課我們的核心內容。今天我們就會去到第三個角，就是經濟的角度。如果你看那個講義的時間呢，你會發覺我們在當中有幾個部分的。因為我們第一個部分會介紹舊約的土地故事，你備了課你就知道了，或者你看個錄史你都有了。第二個部分我們要介紹一個很重要的神學的就是理念，就是呢土地神賜。 OK， 土地神賜。第三個很重要一個的信念呢，就是土地神有，就是差一個字而已，一個就是賜，一個就是有。咁然後結尾嘅部分呢，我哋就對於呢個倫理三角，我哋喺當中嚟到作為一個屬靈嘅一個溫度計，即係量一量我哋信仰嘅一個衛生。結論嘅部分，我哋就對成個倫理三角，我哋有少少嚟到一個即係由立約啦、正典包容性嘅裏頭呢有一個嘅介紹，即係成個脈絡就咁樣。咁我哋由第一個部分開始下。好，第一個部分呢就是土地的故事。如果我們看五經，摩西五經創出利民生這五經的時間呢，去到歷史書的部分，歷史書的部分，如果我們計的時間呢，當然由約書亞記呢就數到下去後面，一共有十二卷，去到以斯帖記的時間有十二卷。咁當然我哋喺呢度介紹嘅時候，希伯來經典呢就用前先知書嚟到代表，咁即係我哋一陣會介紹㗎啦。簡單嚟講，由五經去到歷史書，其中一個主題好清晰嘅就係話，應許呢班嘅子民佢哋要入迦南地，同埋去到歷史書嘅部分，佢哋就進入到迦南地。然後歷史書最後的部分就是他們的秘掳離開了這個迦南地，然後又應許他們將會回到這個迦南地。你見得到嗎？如果你用一個土地應許土地的時間呢，是整個主題在當中貫穿了由五經去到歷史書的部分。 所以土地在舊約故事裏頭是一個很重要的情節來的，很重要的一個要素來的。所以我們可以用一個即講故事的形式來到講一下土地的故事，好嗎？那你會更容易明白，或者在當中呢可能會更加容易掌握。先從五經開始。五經這個土地的故事開始的時間，就將應許之地帶入一個呢遲而未已的現的一個懸疑當中。為什麼這樣講？我們先看創世記開始下。創世記你知道開始的時間，基本上創世記是記載四個列祖的故事，即是除了頭那十一章一個整個創世的記載，由十二章開始就介紹伯拉罕，是嗎？四個的列祖，四個的生平涵蓋了創世記很多的篇幅，一直講他們去不同的地方，是嗎？在當中的流浪定居，一路定居的時間一路就沒有即是定居之所。去到23章的時間，太太死了落要去找葬身之地，都要買地方，是不是跟客人買地方來到去葬他太太，這在當中你見到到他們的情況。然後去到即是創世記最後尾的時間，就提到他們整班人整個家族就定居在埃及的地方，這裡在當中就整個創世記就是這樣去記載了。不過去到50章留意了，創世記50章呢，約瑟就再提翻神的應許，神應許要賜土地應許之地給他們。這裡就在第一卷的五經的裡頭呢，土地的故事就有這個介紹。第二卷出埃及記，去到出埃及記的時間又是從應許開始，那個應許開始的時間就是講回神與列祖的一個的立約，應許要給賜福給他們，包括土地，是不是？前十九章出埃及記十九章基本上是以色列人他怎樣被釋放，是嗎？即是要跟法老講，我要派了摩西去跟法老講，要帶領以色列人去到曠野的裡頭去侍奉神嘛，敬拜神嘛，是不是？法老又在當中不肯嘛，結果用十災在當中來到對付他嘛，是嗎？咁喺當中終於去到第十災的時間他守肯啦，放他們出去啦，放到出去後悔了，你知道，是嗎？又追趕他們，是嗎？結果就喺當中過紅海的時間呢，就走旱地之餘呢，就嗰啲埃及軍就葬身喺紅海嘅當中，大家好熟㗎啦嗰個情況。去到十五章喺當中去藉住詩歌講呢件嘅事情。然後去到曠野嘅時間，你發覺佢哋點樣一路起行，點樣有個組織，要帶啲乜嘢。咁然後去到嘅時間有咩點樣團結，去到西乃啦，然後要準備立約啦。立約咁差一啲先至可以嚟到去入嗰個迦南地，係咪？理論上佢出咗埃及三個月，又立埋約咯，咁應該下一步就要入到神應許俾佢嘅地方，係咪？差一啲然後咧接住後面嘅部分，你發覺就兩次描述緊咧，喺當中點樣去做會幕啊，同埋咧做嗰啲器具。譬如出埃及記三十章之後那些情況，是嗎？特別在其中他強調一件事，就是說神的同在比那個土地的賜予是更重要，因為會幕是象徵神與他同在嘛，是嗎？所以花那麼多篇幅的裡頭去講要製造那個會幕，怎樣做那個會幕，在裡面的器具要講的訊息就是神的同在比這個土地賜予更重要。去到出埃及記尾段四十章的時間，那裡特別形容到呢，神的榮光充滿會幕，這裡就是神的同在，行不行？在當中就出埃及記最後的時間呢，我們見到是這樣的情況。好，去到第三卷，第三卷是利未記了。利未記這一卷的裡頭，如果在故事敘事的角度來講，好像有些的中斷了，即係冇再講個土地嘅故事啦，係嘛？呢度記載乜嘢咧？呢卷書記載好多律法，好多嘅憲制，好多嘅律法嘅細節， 在當中來到去即係記錄中間的部分，聖典的部分在當中講俾你聽，呢啲行事為人的標準要遵行呢啲嘅守則，喺邊度遵行啊？其實個焦點就係你將來要入到應許之地嘅時間，你應該點生活啊？介紹嗰個生活嘅架構俾你啊！仍然其實隱含咗係有個應許之地嘅嗰個嘅基礎喺處。而喺記載呢啲嘅律法細節嘅時間，你留意咧，土地嘅元素唔係冇嘅。佢有提到土地嘅，而提到土地嘅時間就好用一個擬人法嘅一個嘅角度去談論到神嘅祝福同埋嗰個咒助。土地就彷彿神祝福嘅一個媒介，你信服嘅時間，土地就喺當中讓你即係賜福與你五谷豐登。但如果你唔信服神嘅律法嘅話你會有好多嘅咒助，包括土產嘅唔出產咯，咁最後最嚴重就要吐出嚟咯，即係離開呢個應許之地，得唔得？喺當中係好形象化，無論喺十八章、二十章、廿六章都有呢啲嘅描述喺處嘅。OK， 好，第四卷民數記。嗱，民數記喺當中嗰、那個嘅故事。有進展咯，那個進展是乜嘢？那個懸疑啊，得唔得到呢個土地嘅懸疑帶到一個高潮嘅當中？點解咁講啊？因為佢哋將要入去迦南地，先派探子十二個探子去到呢個地方探下裡面嘅，即係睇下情況點啊，有冇敵人啊，容唔容易攞啊？咁你知道嗰十二個探子嘅故事係咪？十個探子翻嚟就報惡訊啊嘛，唔掂啊！嗰啲巨人嚟㗎，我哋死緊㗎啦！我哋好似炸猛一樣㗎咋，得兩個喺當中，我哋去啦，攞神俾我哋應許之地啦嚇。咁因著咁嘅時間，百姓氣餒。嗱喺呢度氣餒嘅時間咧，你就會發覺就佢哋因而要漂流四十年，因為喺當中探咗四十日啦嘛，佢哋嘅不信。他們的小信，因此明明可以入應許之地，但是因著他們的這個小信要漂流四十年，在十三章十四章的裡頭就出現這個的記載。這裡進入一個懸疑的裡頭，就是究竟可不可以征服迦南地呢？或者用另一個講法，神應許要賜土地給他，這個應許何時才可以成就？在當中進入這個的即懸疑的當中尾聲的時間又有即一道兩個支派又進入到了另一個的即懸疑的當中兩個支派就是流便和加德，因為他們未過河的，他們是在河東的，呢兩個支派就話：呢度嘅土地都幾好喎，我哋啲牛羊又多啦，不如我哋喺度定居啦咁樣。咁啲人就會覺得：哇，你喺當中唔同我哋去攞土地啊，你自己喺度就即係留戀喺個地方就算數啦。咁咪同我哋唔合一咯。咁喺當中係咪有個奇見喺度啊？三十二章。不過佢哋講翻巧妙澄清，我哋喺度定居冇錯，不過我哋會同你哋一齊過去喺當中攞應許之地打仗。咁我哋唔會棄你哋而去，係咪？有呢個澄清嘅時間呢，咁先至喺當中過咗呢個懸疑，係咪？好，咁然後最後嘅時間係即係重畫嗰個迦南嘅地圖，即係畫一畫嗱，將要入到迦南應許之地呢幅地嘅時間點分啊？咁即係十二個鐘支派點樣分法啊？咁樣畫一畫嘅地圖，不過未入去嘅喎，得唔得？就先畫定點樣分。那個的地好，最後五經的最後一卷《生命記》。《生命記》他們的開始，即是《生命記》的開始和結束，他們仍然都在摩亞平原，未過河，行不行？摩亞平原由《生命記》的開始到結尾在當中講什麼？講道咯，整卷就跟他們在當中講很長的道咯。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重述歷史，然後再跟他們二次立約，勸第二代的裡頭跟他們立約，這個第一代已經差不多 啊，即係喺曠野度已經過咗去㗎啦嘛，係咪死在曠野當中要第二代立約啦嘛？十二章到廿六章係重新律法，之前頒布嘅律法喺呢處再重新，啊、不過喺當中會、啊、有、啊、一啲重述嘅裏頭略有不同，係咪？最後廿八章到到三十章。啊、生命記仔當中就即係重述嗰個祝福同埋咒助係視乎嗰班嘅子民信服與否。如果你信服神嘅、啊、律例典章，即係立約嘅啊呢啲嘅即係條件嘅話，佢哋就會蒙福啦。但係相反，如果佢哋唔信服啊呢啲嘅即係、啊、立約嘅一啲嘅、啊、特徵，或者係神俾佢嘅禮物嘅時間咧。啊！佢哋會有咒助。好嗱，呢度就係五經嘅一個結尾。嗱，五經由開始到到啊結尾，都係神對亞伯拉罕賜地為業嘅應許。生命記三十四章第四節仍然都講翻呢個應許，不過仲未實現。得唔得？講咗五卷書都未實現。嗱，呢個就好重要嘅五經嘅主題嚟㗎。呢個係啊土地係嗎？好，我哋講完 五經嘅故事，接住嚟咧，我哋講前先之書。嗱，我一再都講啦，我上兩堂都有提到啦，喺希伯來正典嘅當中咧，佢哋稱有四卷書叫做前先之書，就係、是、書士撒摩。啊，喺基督教嘅正典嘅角度，呢四卷啊係歷史書嚟，你知道啊。不過佢哋嘅分法就係、是、咧係先知書嚟嘅，啊就係、是、用歷史嚟到講信息。好，我哋由第一卷開始下、啊、就約書亞記。約書亞記好明顯嘅，各位弟兄姊妹，係土地係佢好重要嘅主題，因為成卷書嘅裏頭都係圍繞住啊點樣去攻佔呢個地方，啊要得到勝利，然後去啊分呢個應許之地，得唔得？即係成個嘅即係書卷好重要嘅。啊尾段固然佢哋會重新與神去立約。啊，咁去到尾段嘅時間，次地嘅應許就喺當中成就，得唔得？成就啊！呢度就係約書亞記一個嘅情況啊。第二卷係士師記，嗱、啊，士師記喺當中就係講緊呢班嘅神嘅子民就入到應許之地嘅咯噃，得唔得？打完好重要嘅仗嘅咯，基本上叫做分咗地俾你嘅咯。當然有啲成功啲。有啲就冇咁成功，係咪打唔贏嗰啲嘅即係本地嘅居民咧？佢哋就喺當中有啲流曬啊，或者攞唔曬啲地啊咁啊。但係基本上佢哋入咗應許之地。嗱，成個士師記嘅裏頭，你會發覺係一個掙扎嘅過程，入咗去啦，但係有陣時打贏，有陣時打輸，打輸就臣服喺嗰啲嘅即係鄰邦嘅統治嘅底下，係嗎？咁所以士師記一路有個循環喺度㗎，係嗎？嗰個循環，佢哋犯罪啦。犯罪之後咧，就落入喺即係異邦嘅統治啦，然後向神嚟到去呼籲啦，然後神就派遣咧士師嚟到拯救佢哋啦，咁然後佢哋喺當中得著太平啦，咁得到太平之後又冇幾耐又再犯罪，又進入嗰個循環嘅當中，見唔見得到啊？而呢個循環嘅裏頭就係一路喺即係得唔得呢塊地嘅上面有個掙扎嘅情況，有啲時間得到呢個地方嘅好處，或者得到呢個地方，有啲時間就失去呢個地方俾人統治咗。啊，咁所以個懸疑再起啊，個懸疑就係當你睇呢個土地嘅故事嘅時間，究竟嗰班以色列人喺呢段時間可唔可以繼續生存？而喺呢段時間固然有好多敵人，但係咧特別中後期嘅時間咧，佢哋最重要嘅敵人就係變咗非利士人，得唔得？非利士人嘅威脅係中後期嘅時間咧係最大嘅威脅，甚至係延伸到王國嘅初期，咁都係最大嘅威脅。咁我哋喺介紹以色列史啦，啊或者係以色列涉獵嘅時候，有一課就會介紹非利士人嘅一個嘅即係威脅㗎。好，第三卷撒母耳。嗱，撒母耳喺我哋嘅分法就係撒母耳上、撒母耳下，係咪？希伯來正典就一卷嘅啫，就係撒母耳記，即係合成一卷嘅。嗱，成個撒母耳記當然你見得到就係由介紹撒母耳開始啊，咁啊，然後佢係最後一位士師啊，亦都係即係正式嘅一位第一位嘅先知 咁亦都係由佢嘅手嘅裏頭咧立第一個王，就係掃羅。啊，不過喺當中呢個人心意立嘅王係咪？咁喺當中就結果就被神所棄絕，係嘛？咁然後就再高立就係、合神心意嘅王，就係、是、大衛。咁去到最後，大衛先可以勝過非利士人嗰啲嘅一啲嘅威脅。啊，當然撒母耳有同佢哋打過仗，掃羅亦都有同非利士人打仗。你見到喺當中有個戰役喺度。掃羅王亦都係因著同非利士人打仗係戰死沙場啊！你知道喺撒母耳記上尾嘅時間係咪？幾時先可以解決呢個危機啊？去到撒母耳記下嘅第八章、第十章，大衛先至正式解決呢個嘅即係外族侵擾嘅危機。好，然後去到接住落去第四卷啦，前先知書嘅第四卷就係列王記。在我們的聖經有列王紀上有列王紀下，是不是就是希伯來正典的一卷而已，就是合成一卷，整個你知道是王國歷史來的，可以這樣說，是不是而在列王紀那個時段的裡頭，就是跟先知書就是在當中傳講信息呢差不多重疊的。我們如果你有上過我的先知即係追溯之旅嘅時間咧，我哋會介紹呢一個嘅即係重疊位嘅嚇。嗱，由主前八世紀喺當中有先知預言，預言乜嘢啊？如果你哋呢班嘅神嘅子民唔去遵行神嘅律法，唔信服神嘅話，那個你哋會喺當中逐出應許之地。你哋喺當中再係咁，你哋喺當被掳噶啦。由阿摩斯書五章27節嗰度咧，有呢個嘅即係提到。最後尾嗰度我哋一齊讀一讀五章27節講咩，好冇？一二三，所以我要把你們掳到大馬士革以外，這是耶和華名為萬軍之神說的。呢度就係對北國喺當中嚟到有一個預言啦，即係阿摩斯出嚟侍奉嘅時間大概係主前嘅760年左右啦，咁喺當中就講呢個信息㗎啦。如果你再繼續犯罪，繼續背逆神嘅話，就要將你掳到大馬士革以外，即係以外兩河流域嘅巴比倫。結果北國係主前嘅722年就亡國喺亞述嘅手上。OK， 咁然後後期南國亦都亡國。不過他們就拖後來一點主前的586年左右的時間或者587年左右的時間呢被掳到巴比倫，這個結果他們的最後尾的情況就是這樣。而在後先知書的當中又怎樣呢？在這個土地的故事，什麼是後先知書？上過課那些大概知道的了。簡單來說，後先知書有四卷，哪四卷呢？就是賽耶、結同埋十二小先知書呢四卷。賽就係以賽亞書咯，耶利米書啦，耶就係耶利米書啦，結就係以西結書，得唔三卷。咁然後第四卷就係十二小先知書係一卷。嗱，呢就係喺希伯來正典嘅一個分野。咁當然呢個喺我哋嘅正典嘅當中就係呢大小先知書。不過你知道少咗兩卷噶嘛，係咪？冇咗哀歌噶嘛。冇咗但以理書，好深愛嘅但以理書，唔喺其中噶嘛，喺聖卷嘅部分噶嘛。呢度我哋喺舊約神學淺探嘅時候就會介紹噶啦嚇。好嗱，咁呢書嘅裏頭，後先知書你會發覺就係對應許之地嘅盼望咧，喺當中油然而起。固然喺早期嘅八世紀七世紀一啲嘅先知一路講嗱，你哋繼續犯罪嘅話，你哋就會受審判。你哋最終再係繼續犯罪嘅話，就被掳，得唔得？即係離開應許之地，逃出去嘛。前面講係咩？但係喺小先知書或者先知書嘅即係末段嘅時間咧，有一啲盼望嘅信息，特別耶利米書同埋以西結書重現佢哋嘅嗰種嘅希望。嗱，呢段經文就啱我哋默想過噶嘛，你記唔記得？我哋一齊再讀一次好冇？嗱，預備起。你們說這地是荒涼無人民無牲畜是交付迦勒底人手之地， 日後在借境外必有人置買田地，在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圍的各處、猶大的城邑、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並南地的城邑，人必用銀子買田地，在契上劃刻，張繼封針，請出見證人，因為我必使被掳的人歸回，這是耶和華說的。你留意最後尾嗰度係嗎？被掳嘅人歸回，冇錯，你哋會被掳噶啦。嗱，呢度即係定局噶啦。不過唔係喺當中即係冇希望。啊，神喺當中將會要你哋可以喺當中翻返應許之地。啊，俾佢哋有個即係盼望所在嚇。好嗱，成個土地故事我哋喺當中好簡略嘅當中同你介紹咗噶啦。啊，即係成個舊約歷史嘅裏頭用土地做一個元素，同你介紹曬成個歷史噶咯。你見得到嘛？整個土地是重要的主題，無論它的應許、它的征服、你居住在其中、你怎樣用這個土地、你怎樣濫用這個土地、以致失去、然後又復得這個土地，整個的裡頭你發覺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神學的一個實體來的。換言之，它不是單是一個物質的一個環境或者物質的一個土地而已，這個土地的裡頭有神學的含義，甚至在救贖的模式上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行不行？不是只是講錢，不是只是講個即是自然的土地而已，是跟那個立約有關的，跟神人的關係有關，明唔明白？我們一會會繼續有個介紹。接著來我們去到第二個部分介紹整個即係土地嘅故事咯。咁我哋介紹好重要嘅一個即係神學嘅理念，土地神賜。嗱，簡單嚟講，土地神賜嘅意思就係呢啲嘅土地係神賜予俾以色列人。由前面嘅應許嘅故事嘅裏頭，咪講得好清楚咯，係咪？我哋就住呢一個嘅土地神賜，我哋一齊嚟到思想裡面嘅意義嚇。神對土地的應許和成就，我們剛剛前面都已經講了，就是五經和前先之書很重要的主題。 OK 由這個的即係整個的記載的裡頭，我們有幾個含義我們需要把握的。第一，他土地神賜這個的觀念宣告了以色列人去要倚靠神因為神的揀選應許成為列祖新平和以色列國他們能夠存在一個重要的因素。如果不是神的揀選應許的時間即是一個這樣的人，一個這樣的家怎樣去建成家國，怎樣在一個風雲變色的國際形勢的裡頭可以繼續存留，是不是？這個是很重要的因素正因如此的緣故人不能夠在神為他們所成就的事上有什麼誇口之處。你不可以誇口說我們即是能力強，我們兵力強，是嗎？我們聰明一點，是嗎？我們人強馬壯，不得誇口。因為你看回由過去又好，現在又好，將來又好，基本上以色列人他們需要完全去依靠神，神的愛和信實是他們存留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由生命記的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都有講返呢個嘅即係重要嘅理念出嚟，得唔得？好，呢一處嘅裏頭土地神賜嘅信念亦都係叫以色列人呢對與神嘅關係呢有正確嘅認識。嗰個正確認識簡單嚟講就係話，如果人離開咗神嘅話，佢哋就冇國，佢哋就冇土地。因為土地神所賜，他們能夠成為一個家國是神的揀選，保守而成。他們如果離開神的話沒有國沒有土地，這裡在當中他們會在當中有一個明白。第二，土地神賜在當中是宣告神的可靠性特別在他們入到去迦南地之前他們是遊牧民族，你知道在列祖的時間是嗎？主要是這件事。 入到迦南地先開始種嘢，然後咧即係有土產出現，土產嘅豐收，佢哋喺當中會慶祝噶啊。咁啊，慶祝嘅時間要重揚神嘅慈愛，因為佢哋知道佢哋能夠入到呢個嘅應許之地，能夠嚇即係土地有所出產，係神嘅賜福所在。如果唔係神嘅信實掌管歷史嘅能力，佢哋冇可能有呢個土地咯，冇可能有豐收。所以《生命記》26章啊，《詩篇》136章啊，都喺篇啊，都喺當中咧係述説緊呢個嘅即係信念噶。嗱，神賜俾佢哋土地呢個嘅事上係信實地承受咗啊，神俾佢哋嘅應許，由列祖開始俾佢應許。嗱，唔係喺當中隨隨便便嘅，即係隨興所致啦，俾你啦咁啊就好啦，咁唔俾你都冇嘢㗎，咁樣唔係嘅，一早應許咗㗎啦。啊，咁所以因著神係守信施慈約嘅嘅神啊，咁所以佢哋係配得去信服佢。好，第三個。綜合了前面兩樣嘢的時間，土地神賜就是神與以色列人之間的關係的明證，證明他們在當中是跟神有密切的關係。因為在這些記載裡面特別用一個承受產業來形容那個土地的。你知道承受產業就是形容父子關係，是嗎？就是神與以色列人有這個父子關係才是說承受產業嘛。咁所以出埃及記四章佢會提到我的長子，形容以色列人。15章17節就用承受產業形容緊嗰個迦南地。32章13節又再一次用承受產業嚟到去形容呢個嘅地方。生命記啦，多次稱嗰個土地為產業。點解要稱產業啊？正正喺當中要表達緊就係神的儿子后裔可以去承接住这个的产业，这个土地咯。由生命记第四章有两处的记载，12章第9節是不是？然后记载他们是神的儿子后裔，14章32章出现了4次，是不是？这个在当中强调他们有这个关系起处。好，人可以全然的享受土地所带来的祝福，因为有地就有福的了嘛，对香港人来说很熟的了，是不是？话几贵啊，话有笪地入发啊，是不是？那你就即是打跛脚都可以长叹啊，是不是？那些是不是？没错，有土地的有那个祝福在这里。土地是即是富足的神给人的一份礼物，人可以在当中藉此有喜乐啦，有欢愉啦，亦都可以感恩地領受，得唔得？而另一個角度去講嘅時間就係話，人去解決貧窮嘅方法，喺倫理嘅角度去講嘛，係咪有貧窮嘅問題噶嘛？點樣解決貧窮嘅問題咧？喺舊約聖經嘅裏頭，唔係一起嘅貧窮，係嘛？一齊嘅共產咁，唔係呢回事，而係轉向屬靈嘅角度，要順服神。你信服神的時間，神就再次有豐富的祝福賜給所有人。在舊約特別先知書裡頭，你留意到有時他們失收啊，是吧？旱災啊，蝗災啊，為什麼有這些天然的災害以致他失收啊？歸咎屬靈的因素，他們背逆神，他們在當中沒有守神的律法，以致在當中失收。所以人願意回轉信服神的時候，神就會豐富的賜福給他們，行不行？這個他們有這個的認識在這裡。第四，土地神賜是歷史的信念，然後帶來一個個人產權的一個的出現。承受產業我們之前已經提到了，你發覺在舊約聖經的裏頭，以色列人他們一個滲透式的承受的一個過程，由家族的裏頭開始，他們有分地啦。咁然後點解會家族有地啊？因為支派嗰度已經分咗地俾佢啦嘛，喺全國嘅裏頭已經分咗俾12個支派嘅啦嘛。所以生命記26章第10節嗰度就喺當中有講呢句説話，我哋一齊讀一讀好冇？預備起。 現在我把你所賜給我地上初熟的土產奉了來。嗱，呢處嘅裏頭就正因佢哋知道土地從神而嚟嘅，當土地有出產嘅時間咧，佢哋先帶到去神嘅面前去感謝神。嗱，呢個係神嘅賜福，佢哋先至有，唔係因為佢哋種植啊好辛苦啦，啊佢哋又好有好聰明才智啦，咁啊有呢啲嘅即係土產，咁啊就耀武揚威一番，唔係嗰回事咯。OK， 嗱，然後喺呢個過程嘅裏頭留意啦。他們按著支派家族來到分地的時間有其意義有其重要性。民數記你知道在27章如果你速讀聖經的時間你大概對這件事情有少少了解，就是西羅菲哈他們的女兒求產業西羅菲哈因為沒有兒子但是得女兒咁啊，我哋通常就係分地分豬肉都係男嘅啫嘛，係咪？女嘅冇噶嘛，係咪？咁嗰啲嘅女就喺當中話：，咁你唔分俾我哋，咁我哋家族咪冇地咯？咁樣，咁所以商議一番嘅時候，咁啊都分地俾佢，係嘛？咁啊睇下你結婚，你要結婚要小心啦，睇下你同咩結婚？你睇翻嗰段啦，特別係講緊呢樣嘢。而之前一章民數嘅26章嘅裏頭提到有瘟疫瘟疫之後死好多人，係咪？然後喺當中就計數，剩翻有幾多人民喺處啦。咁然後再分地，仍然都喺當中即係每個支派啦，每個家庭都有佢應有嘅土地。然後約書亞記13章去到19章，用咁長嘅篇幅咧，都係講分地嘅。你睇嗰度啊，得唔得？用咗13章到19章，都係講分地俾乜支派啊等等咁樣。因為用咁長嘅篇幅分，好重要，因為呢個因素係嘛？照神所吩咐嘅，將地喺當中就佔購係嘛？合宜地分俾以色列嘅國家，讓大家都有份於呢個產業。換言之，喺呢處嘅裏頭，你發覺就係每個支派有地啦，每個家族都有地，唔會集中喺少數人身上。因為呢個神俾佢哋嘅禮物。得唔得？所以呢度嗰個意味好重要。你有個土地先係代表咗你係神嘅子民，有個土地代表你同神嘅關係喺當中好密切。好，第五個意義，土地神賜呢一度從一個消極嘅角度去講下，係先知對經濟剝削嘅一個關注。點解喺當中可以批評佢哋啊？因為土地神賜。OK 嗱。我哋好熟嘅一個故事就係以利亞因著拿伯嘅事件去責備亞哈，喺列王紀上21章嗰度記載，係咪？你熟唔熟嗰個故事啊？亞哈係王嚟噶嘛，北國嘅王嚟噶嘛，就對拿伯嗰個葡萄園就好有興趣啊嘛，好靚啊，好靚啊，我想攞啊咁樣。我可唔可以用我嘅地同你換啊？咁拿伯話唔可以啊，我呢個祖宗嘅地嚟嘅，我唔可以喺當中同你換啊，係咪？咁啊，耶洗別同佢出計啊嘛，係咪？诬告佢，咁啊揾石頭打死咗佢，咁啊攞咗佢笪地啦，侵吞咗佢笪地，係咪？呢度只係冰山一角，有權有勢嘅人，佢就可以用佢嘅影響力。在當中去即係豪奪好多不是屬於佢嘅地，你舊約聖經裏頭一樣有呢個情況。我哋睇幾節聖經你就見得到啦。尼迦書2:1-2，我哋一齊讀一讀啊。1、2、3，他們貪圖田地就佔據，貪圖房屋便奪取，他們欺壓人霸佔房屋和產業。喺先知書裏面講得好清楚㗎，係咪？佢哋真係喺當中嚟到佔據人嘅田產地產。以賽亞書5:8，我哋一齊讀一讀，1、2、3。禍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連地，以致不留餘地的，只顧自己獨居境內。嗱，呢處喺當中咩叫以房接房啊？以地連地啊，咪針吞咗人哋嘅地啦，係咪？霸埋佢咪？我就大福啲啦，係咪？喺當中，先知對人權道德嘅出發，佢嘅責備啊，唔係只係從一個即係社會公義嘅角度，佢係從一個屬靈嘅角度嚟到係出發嘅。因為點解失去土地，唔單止係經濟嘅損失。 失去土地亦都係打擊咗嗰個人嗰、那個家族同神嘅一個嘅關係。你見得到嘛？呢個屬靈意義啊，同我哋今日淨係講個經濟損失唔同嘅。有經濟損失固然，但係冇咗地嘅時間就代表咗你喺當中同神嘅關係有嗰個割裂啦。啊，咁所以係即係唔係淨係一個物質嘅角度而已。對欺壓同胞剝削土地啊，先知你發覺係好大聲責備，深惡痛絕。嗱點解啊？因為對於以色列人講，個土地係神賜福嘅標誌。你攞咗神嘅賜福嘅嗰個嘅即係象徵個標誌嘅時候，係更加嘅令人痛心疾首。尼迦書二章八至九節嗰度，我哋又一齊讀一讀，好冇？預備起。你們將我民中的婦人從安樂家中趕出，又將我的榮耀從他們的小孩子進行奪去。嗱，呢度喺當中趕出嗰啲嘅人係咪？啊，以致奪取咗神嘅榮耀，亦都係指嗰個產業。嗱，就係喺當中佢哋所有嘅剝奪嘅行動。嗱，最點解你話個先知點解鬧得咁犀利？因為剝奪者受害者都是神的子民，然后剥夺的工具是神赐的礼物，是吗？土地是神赐的礼物，都是牵涉了神，更显邪恶，是吗？明明应该是赐福给你，你却是用一个赐福的身份和赐福的媒介成为一个行恶的一个的途径，你明白？所以为什么会先知在当中闹得他们这么犀利？好，我哋介紹到另一個嘅好重要嘅一個神學嘅理念，土地神有。前面講土地神賜就係土地神賜咗俾以色列人，係咪？俾咗你哋用啦咁樣。不過第二個觀念亦好重要，就係仍然呢個土地係屬於神嘅，唔係屬於人嘅。俾人只不過係使用權啊，你要知道呢度就要講翻呢樣嘢。嗱，人可以使用土地。不過土地仍然都是屬於神，所以利未記25章23節就講得很清楚，這個土地你們可以用，不過是屬於神。你們在地上只不過是客旅，是寄居，經常都講緊這件事，是不是？客旅寄居就沒有土地的了， OK？ 所以人要小心在神的土地上和對神土地上所做的一切。神給你這個禮物，是不是？你小心在這個禮物的使用，你同埋喺呢個禮物嘅上面做啲乜嘢？因為喺當中有責任。人喺人做地主嘅底下咧，百姓就會受壓迫。用迦南人有呢個例子，你見得到啊？係咩？迦南人嗰啲土地就王有嘅，然後人所有嘅，然後就喺當中盡情嘅壓迫。但係如果喺神做地主嘅底下咧，以色列人在當中知道這個地方屬於神的，以致他們可以比較上來到過一個平等自由的一個的、就是、局面。利未記25章就是講很多土地的那些的規條，在當中就是是有不同的所在。好，土地神賜為國家和個人帶來很多的權利，我們前面那個段落講得很清楚了。土地神有就給人帶來很多的責任，因為提醒這個是神給我們的使用的禮物，但是你在當中仍然有這個責任。那些的責任包括對人對神的責任啦，對家庭的責任啦，還有對那個鄰舍的責任。我們先在當中講對神的責任。既然神賜福了你有這個土地的時間，你的土產應該十一奉獻，特別是初熟的果子，即是第一陣的收成，那個是信心的表達。你怎知道有第一陣收成有沒有第二陣收成的？是吧？明白嗎？你就第一陣收成就是先奉獻了先，這個是信心的表達。有關收成的律法和安息的條例，你知道呢就安息年，是不是？即是耕了六年之後第七年就不要再耕了，個安息年在那裡給你休息一下，給土地都可以休息一下，還有屬地的一些的規條，即是土地不可以永遠賣的，你知道他們的當中，因為這個是明證來的嘛， 啊，咁我哋遲啲講禧年，你知道啦。就算點樣賣多都好啦，去到禧年就全部物歸原主，啊，即係再重新玩過咁樣喺當中。嗱，咁所以你對神有個責任喺度嘅，啊，你用呢個土地嘅時間對家庭。嗱，家庭嘅當中土地嘅責任係乜嘢呢？係唔可以轉賣嘅一啲嘅基本法。佢哋嘅基本法就係佢哋嘅家族嘅土地。基本上不可以商業的一個買賣，我今天我們當然買了，是不是丁屋都買了，是不是是不是，他們不是的，他們 是自己家族當中擁有，甚至你真的很窮了，即是搞不定的時間你都是賣給親族當中保留在你的家族的裡頭，如果你真的保不住的時候，你親族的幫手贖回繼承和那個寡婦路德記的那個背景嘛，是不是嗱，我咪你聽過噶啦，啱啱早排咪有同工咪講路德記咯，啊，咪講緊呢度嘅情況啦，係嘛？你做佢親戚嘅時候有個責任幫佢屬地㗎，啊，不過屬完地又唔係屬於你㗎喎，屬於佢哋㗎喎，係咪？呢個責任嚟嘅，對鄰舍。嗱，對鄰舍嘅當中亦都有啲公民法啊，有關於財物嘅損害啊，安全嘅保障啊，保持土地嘅完整啊。你去收割嘅時間唔好收得咁盡啊，要留翻啲即係有啲嘅即係谷粒喺其中，咁啊路德記佢哋啲寡婦先有得去執啊嘛，嚇唔好似而家商家咁有得有咩都殺到盡噶嘛，係嘛咩都舐曬噶嘛，係咪嗱？咁喺當中公平嘅對待嗰啲嘅仆人同埋牲畜，唔喺當中勞役致死啊，俾佢哋休息，俾佢哋有合理嘅一個待遇。神擁有呢塊地嘅時間，就要求嗰啲嘅居民負起責任，好好嘅使用佢。簡單嚟講，個地唔係你只有使用權，唔係真係你係地主，你可以任所即係為所欲為，唔係嗰回事咯。OK， 呢個信念俾舊約倫理帶嚟一個即係屬世嘅層面，既係廣博又實際，好特別。因為如果你放回現在經濟的即是社會的裏頭呢，即是這樣的規定是很特別的，即是那個情況是嗎，即是仍然是不是商業的，不應該是商業的，然後在當中大家有互相幫忙的，家族的裏頭可以幫手屬地的，對於一些弱勢社群那些孤兒寡婦啊寄居的呢，你不要在當中就即是懶理他啊，甚至在當中應該俾他有一些安全網的話，舊約已經有這些安全網給他的。OK， 這裡給我們有一些即是思考的空間。好，土地的一個屬靈的溫度計，如果經濟角度好像的溫度計的話呢，這個三角或者這個溫度計就顯示著神和以色列人的關係，第一個A 的角度就是屬靈的溫度，你和神的關係好不好呢，就代表了你其他的角度的裡頭你怎樣做的了，明白吧，即如果你和神的關係好，你屬靈的話呢，你就對土地的使用的時間呢都會即順服神的吩咐的時間呢，就 有人情味一點的了，即你會愛一些弱勢社群多一點的了，呢度亦都顯示嗰個選民佢社會生活嘅當中係符合B 角度，即係佢係真係呢個以色列人嘅一個社群，呢個係神子民嘅社群，神子民嘅社群就有不一樣嘅一個嘅即係表現即係B 嘅角度講過，你上一堂咪講緊社會角度嘅時間，佢哋顯示出嚟作鹽作光，如果用新約嘅講法咧，喺當中聖潔嘅子民。嗱，呢個角度嘅當中，即係用我哋書本嘅裏頭呢三角啦，大家即係好熟啦。上面 A 就係神學角度 ，B 就係以色列社會角度 ，C 就係土地經濟角度，係咪？今日我哋連第三角咧都講埋㗎啦。好嗱，當我哋談論到神學嘅角度嘅時間咧，喺舊約聖經嘅裏頭俾我哋一啲嘅提醒嚇，神與巴力。對以色列人講，佢哋有一好長一段時間要掙扎，就係、是、以色列人佢哋睇神係掌管嗰個土地、雨水、出產、農作物同埋嗰個牲畜。嗱，呢一種嘅認識嘅裏頭，有啲時間佢哋認錯係巴力所為㗎， 在何西亞書的裏頭就有這些即係影視出他們那種誤會，他們能夠五谷豐登，巴力所賜，因為巴力是生殖的神，是農業啊豐收的神啊，他們以為是，不過先知告訴他們不是，你們能夠五谷豐登是耶和華所賜啊，這裡是當中即係從神學角度裏頭，你點睇個土地啦？點睇個賜福啦？對神的尊榮和對社會與經濟的一個的關係、如果人對神是、尊重的敬畏的話，那他在當中會在社會經濟層面的裡頭呢，在當中顯露出來一個敬虔人，他會對人對其他的關係的裡頭呢都會合乎、即是一個敬畏神的人應該有的表現，行不行？那裡不會分割的、你對神就很好的、即是什麼都做足的，然後奉獻就做足的，不過對人在當中就即是很守寡的，然後在當中很刻薄的，甚至有壓迫的時間，那個是精神分裂的、那個不是神的子民應該有的，那個不應該是表裏不一致。我們經常說不要 做表裏不一致嘛，你不應該表裏不一致，你對神是這樣的時候，你應該對人都是 要一致的、你明白那個、用我們熟悉的說法。從神的角度，第三方面就是過去與將來一個的、時向的參考。舊約沒有講到，沒有暗示到經濟上的順服神是容易的，即是剛前面說你對神啦，對家族啦，對、即其他、人那裡、你在當中要、有一個表現的時候，你要順服是、不容易的，在當中因為你可能會有些損失、你想想、你要守安息年的時間，就是六年有耕種、而第七年就沒得耕種了，你、困不困難呢？想想你儲定儲定那些的收成，那年就不要種了，這樣 你想想 OK 嗱。歌颂过去得胜是容易的，意思就是过往神赐福给你，你感谢神好好，因为给了你了已经，是不是？但是将来的收成你相信他会给你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怎知道会不会有蝗灾的，你怎知道会不会有旱灾的，你怎知道会不会有战乱的，你担心的，我们都会担心的，是不是？所以你相信将来都会赐福，在当中是、信心的表现来的。有好多嘅律法嘅規條，啱提到休耕年，即係安息年。到禧年係嘛？即係可以有兩年嘅休耕天。每六年要釋放嗰個奴隸，奴隸啊當時最大嘅資產係咪？即係你要釋放佢喎，咁樣大唔大件事係嘛？然後咧啱提到啦，唔好割到盡啦嚇，留翻啲麥穗俾人。嗱呢度你割你收埋可能又多兩籮六谷噶嘛，係咪？咁你即係有損失嚟嘅喎，係咪？你為親人去熟地嘅時間，啱啊熟嘅時間啊出咗錢啊，不過地唔係你嘅喎，咁樣你肯唔肯咧？咁樣嗱，你肯順服嗰個嘅律法嘅時間，你有損失㗎。你願唔願順服唔容易㗎。是嗎？今日你講，我要十一奉獻，是嗎？你做開冇問題，做唔開嘅時間你都好肉痛㗎嘛，是嗎？如果信心嘅奉獻仲更加難添，係咪？十一以上㗎，係咪？講下猜拳啦，十一以上你可能有好大困難。好，社會角度。屬靈溫度計社會角度嘅裏頭，我哋會知道下君王嘅政體係喺當中經濟嘅惡果嘅成因。有權容易讓人腐化，讓人腐化的時間人就想獲益，獲益就在經濟的角度裡面入手，就會容易危害到以色列他們的社會形態的獨特性。這就是在撒母耳記上第八章警告了他的了，你們立王的時候將來就會等等等這樣來到是有這樣的後果的了。先知在當中痛斥他們百姓和鄰國的同化，失去了萬國之光的功能，咁啊典範盡失。例如以西結書十六章嗰度有提到呢樣，你學鄰國嘅，係咪立王又學，然後拜巴力又學，係咪？然後獻仔女又學，咁你應該有你子民嘅身份、子民嘅形態做鹽做光，萬國之光盡失。用新約嘅講法。你的鹽若失了味就不能 即係在作業啦，係嘛？做什麼？祝福同埋要求。嗱，先知唔容許以色列人只係得到神嘅祝福同埋神嘅保守，嗱，而漠視神對佢哋喺社會經濟上嘅要求。所以對以色列人嚟講，神會賜福俾佢啊，立約嘅底下，神會保守你嘅，賜你平安，賜福俾你。不過唔係停留喺你身上，你對社會有責任嘅，你對即係社群有即係一啲要求嘅。所以耶利米書第七章好著名嘅聖殿講章裡面，正正提醒佢哋，你哋唔可以咁樣即係喺當中剝削其他嘅弱勢社群。然後你話平安啦，平安，然而冇平安，因為你哋冇喺當中實踐愛人如己嘅嗰方面。佢哋擁抱聖殿，第四節係咪？但係與此同時，佢哋有冇公平同埋憐憫，好大好重要嘅一個衡量。好，我哋去到最後結論嘅部分。嗱，結論嘅部分，我哋今日介紹完成個倫理嘅三角，係咪？即係成個架構介紹咗啦。從下一堂開始嘅時間咧，我哋會逐個論題咧嚟到係去介紹。咁所以呢處嘅時間咧，就對成個立約正典包容性有一個嘅即係總結或者一個簡介嚇。嗱，成個嘅三個架構，神、以色列人、土地能夠幫助我哋咧，從立約正典同埋包容性嘅角度咧嚟到睇舊約嘅倫理。先睇立約，好嗎？立約嘅基礎就係話，我哋之前一路講緊嘅啦。神至高嘅主權揀選阿伯拉罕，係因著愛嘅緣故揀選佢啦。神嘅信實救贖咗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後俾佢哋有一個頒布律法俾佢哋遵從，成為一個道德嘅權威嘅所在。嗱，呢度係嗰個即係倫理嘅基礎所在。我哋之前已經介紹咗，嗱呢度亦都係立約嘅裏頭牽涉咗佢哋身份嘅定位，同埋佢哋喺當中要發揮嘅功能。一路有嗰個立約嘅一個嘅述講法，就係我係你哋嘅神，你係以色列係我嘅子民。呢個喺當中喺立約嘅裏頭成日會提呢種嘅關係。嗱，要成為神嘅子民咧，喺當中我哋就活出神子民嘅樣式。嗱，佢哋被救出嚟出埃及嘅時間，要同神立約，佢哋唔似神噶，佢哋喺當唔似即係神嘅子民噶，啱唔啱啊？咁所以頒布律法就係講俾聽一個指引，你要點樣做神嘅指引，一個即係、就是、一個模式，嗰、那個一個正面嘅作用嚟噶。你要點樣似神啊？或者點樣即係、就是、學得活得像神嘅子民，即係成個律法或者舊約倫理嘅裏頭所關注嘅。得唔得？約當中包含咗垂直嘅責任義務同埋水平嘅責任同埋義務。所謂垂直嘅責任義務就係我哋同神嘅關係。你點樣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嘅神？用即係新約嘅講法。水平嘅責任義務就係你點樣愛人如己。呢個亦都係十戒嘅當中所涵蓋咗嘅一個總結。應許之地，我哋知今堂我哋特別強調喺呢方面，係咪？應許之地作為一個關係嘅明證，證明你係神嘅子民，但與此同時都帶嚟一個即係權利同埋一個責任。你有權利，亦都有嗰個責任。你唔好淨係攞咗個權利就卸咗個責任咧，咁就係一個唔負責任嘅神嘅子民。你見得到嗰個嘅原理嗎？當我哋喺倫理學解經嘅時間，即係用舊約嚟到去解經嘅時間，我哋要將經文放翻喺呢個架構嘅當中。嗱，你放翻呢個三角嘅架構嘅裏頭，你有個定位，你揾出個功能。嗱，然後一個屬靈嘅結構嘅裏頭，你要睇翻究竟個意義何在，係喺邊度？簡單嚟講，這個嘅架構就係揀選、救贖、律法同埋土地這個嘅架構嘅裏頭。你講翻呢段經文或者這個嘅即係律法嘅吩咐嘅裏頭，究竟有咩嘅意義，有咩目的？你喺當中要咁樣去明嘅時間咧，就唔會見樹不見林。你係從一個即係架構嘅裏頭咧嚟到去解釋咧，會更加嘅準確。
好，第二正典。嗱，呢個倫理三角啊，神、以色列人同埋土地，每一個角度，我哋需要從舊約嘅正典嘅次序嚟到喺當中睇。簡單嚟講，我哋用成本嘅聖經、成本嘅舊約嚟到去即係睇呢啲嘅問題，就唔好淨係咧，好似有啲人淨係攞咗五經嘅一啲嘅經文，淨係嗰度規條講啊，唔好殺人啦咁啊等等喺當中去處理。嗱，咁你先可以成個聖經嘅權威，你可以建立咗一個基礎啊嘛。嗱，所以喺呢度嘅時間，你要建立一個連貫嘅一個聖經嘅倫理。然後最高的權威是你按正典的次序完整看完這個經文，那你才會在當中不會以偏概全，或者在當中偏埋一邊。你以為只是拿一節經文或者一段經文那就穩妥嗎？不是的，你要看整個架構呢才會有更加準確。你對個別經文的解釋可不可以和整個的正典是相一致。嗱，用我哋成日喺研經法去講嘅時候，我哋嘅上下文係嘛？上下文有近嘅上下文，同埋遠嘅上下文。成個正典嘅裏頭就係成個一個大嘅上下文。你就唔會喺當出錯。包容性。嗱，任何嘅經文，當你睇舊約聖經嘅時候，你問啊呢段經文嗰個倫理意義係乜嘢啊咁？你用翻呢個架構去合適嘅角度睇嘅時間，然後用聖經神學主要嘅原則去解釋嘅時候，當然我哋要留意嗰個靈活嘅上下文，唔好淨係斷章取義啦。喺個廣闊嘅架構嘅底下咧，我哋需要按舊約嘅生活思想，即係佢哋一個點樣諗嘢嘅，嗰班以色列人點樣生活嘅，嚟到代入喺其中咧，你先明白對於佢哋嘅意義。然後評估翻呢啲嘅即係經文究竟有咩意思？簡單嚟講就係呢啲經文對於舊約當時以色列人呢啲嘅吩咐係有咩嘅嗰個嘅信仰嘅意涵，有咩倫理嘅意涵，有咩作用？嗱咁樣嘅角度睇嘅時間咧，你就唔使讀咗一節一段經文就直接應用喺自己身上。你咁樣用嘅時間咧，隨時出錯，因為你跳過咗時空嘅嗰個嘅阻隔。文化嘅不同，你以為直接攞咗文字直接套喺自己身上就可以用有陣時會出現一個問題。咁所以由咁樣嘅角度睇嘅時間咧，你作為一個範例嘅一個嘅應用咧，咁你咁樣應用嗰段嘅舊約聖經咧，咁就會穩妥啲。你唔會解錯經啊，簡單嚟講，你唔會用錯即係張冠李戴啊。是啦，是的，你一廂情願是這樣解的啦，那個字面是這樣解的嘛，那就很多在當中很多奇見咯。OK， 思考問題有三條。第一條，你認為土地在舊約當中是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啊？咁甚至可以成為一個屬靈的溫度計呢？咁我想問你昔日的睇法，即是你未上這堂課之前的睇法，好嗎？你一可以分享一下。第二，土地神智和土地神有很重要的两个信念啊，对今日的信徒有什么意义和应用？如果你引申到基督教伦理学的即意涵，那跟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大家可以想想。第三，粗略来讲，土地和这个属灵的温度计，特别在神学角度和社会角度的指标的上面，對現今的世代有什麼意義和相關性。好，等等，好，那我們接著來就有些時間大家討論一下了，那大家可以兩三個人一組，有機會可以